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5章，今天我们读13节到22节。早在3500年前，耶和华神就向摩西启示禧年，并且记载在利未记25章的第10节。第50年是禧年，在这一年，遍地的居民都被释放得自由，个人要归回本家，并且得着属于自己的产业。也就是说，每50年要按一次重启键，让一切回归神原初的设定。在这制度下，财富不能累积，权力不能累积，几乎每个人一生都至少会碰到一次禧年，财富就要重新分配，因此拥有的不能够传递给下一代，当然失落的也要重新得回。在这种制度下，不会有富可敌国的家族，也不会有世代为奴的家族。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再建立在财富、地位和权势之上，而是众人都在神的管制之下，谨守神的律例和典章。很显然的，当人的罪还没有对付，人的野心还在，会想要扩张自己的影响力，人的欲望也还在，要凌驾在别人之上，因此人根本没有办法遵守这样的制度。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中，也从来没有实行过禧年的记载。那么神还为什么要花一章的篇幅来描述禧年，并且告诉我们这么多关于地、产业以及卖身为奴如何回归的细节呢？首先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当罪的问题没有解决，禧年是不可行的。因此在人类历史中，乌托邦一直是梦想，而曾经实行过的共产制度也几乎都带下来悲惨的后果。真正问题不是制度可行不可行，而是人的罪有没有经过对付。再好的制度，在罪人的管理之下，都会成为一种最糟糕的制度。只有当耶稣基督来了，解决了人罪的问题，禧年才有可能实现。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，在他开始尽职的第一篇公开信息，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9节，就是耶稣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在马太福音，我们就看到耶稣来地上尽职的目的，就是要寻找天国的子民，并且要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属天的国度。因此耶稣第一次来所报告的禧年是属天的，是属灵的，也就是说，在圣徒当中，在属灵的教会里面，禧年有实现的可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教会中的圣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。一个肢体受苦，整个身体就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整个身体就得荣耀。圣徒之间是相互依存，彼此帮补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禧年的原则是应该可以应用在教会里面的，其实这也是教会应该有的正常光景。然而在我们所在的教会敢这样实行吗？启示录2章3章所启示的7个教会有7种不同的形态，其中或许腓拉铁菲的教会能够活出这种属天属灵的光景，这也是对我所在服事的教会的期许。不需要大，但要属灵，圣徒之间都能彼此相爱，相互扶持，一同奔跑天路。当耶稣第二次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了国度，就是启示录20章的千年国。那时候撒旦和他的使者要被捆绑1000年，这也就是以赛亚书61章2节所说神报仇的日子来到。到那个时候撒旦被捆绑了，或许这一章所描述的细节就会成为千年国时代的社会制度。 因此我们读下面的经节要从这两面来交通，属灵的一面是在今天教会生活的应验，而实质的一面要到千年国的时候才能够实现。我们不能把这章的经文应用到今天的政治社会制度中，因为这经文只能应用在神的子民中，并且是罪已经被对付了。我们来读十三节，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。到了禧年，个人都要归自己的地业。从属灵的一面来说，我们本来都是卖给撒旦了，并且活在撒旦的奴役之下，但是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已经释放了我们，并且我们在基督宣告的禧年中得回了丧失的产业，以至于能够在基督这块美地上耕种田地，经理葡萄园。我们来读十四节，你若卖什么给邻舍，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，彼此不可亏负。在今天世界中，买卖交易的原则是赚取利润，利益是推动商业活动的诱因和动力。然而在教会中，圣徒之间如果有买卖的行为，动机不应该是利益，而是在爱的原则下彼此的帮补，因此着重的是不可彼此亏负。当人有缺乏了，要卖东西来渡过难关，卖的人不可漫天要价，买的人也不可恶性杀价，而是在公平合理的情形中做买卖，彼此不可亏负。到了千年国的时代，贸易的行为和商业制度也不再以利益为依归，因为到了禧年，一切重新设定，财富不能累积，利益自然不再是主要的考量，主要的考量是在爱心中的彼此帮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教会中，圣徒之间如果有任何交易的行为，不论是借贷、买卖，还是雇佣、委托，我们都要先考虑他是主内的弟兄或姐妹。如果要进行交易，我们能否或者愿意承受相对应的损失？如果不能或者不愿意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取消交易为好，免得交易之后因为有一方担不起损失，又破坏了原有的生命关系，最后连和平的教会生活都会被影响，这是得不偿失。看到弟兄们有需要，更好的不是交易，而是在神面前的代祷，并且根据神给我们的感动摆上那一份，而不求回报，这会比交易的行为更温暖人的心。接下来我们读十五、十六节，你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，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，若年岁多要照数加添价值，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，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。这两节所讨论的是在买卖地的时候该如何定价。首先我们要认识地的所有权是属于神的，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，神就已经宣告全地都是我的，地是神创造的，所有权自然是属于神的。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，按着各个支派、各个家族照着分地时所得着的地业，他拥有的是地的使用权，因此一块地的价值不是根据面积的大小，而是根据使用这块地时能够生产多少价值。这种观念和先进也很公平，农地就看庄稼每年的收成多少，而是青草地适合畜牧就看每年牛羊产出的价值有多少，如果是矿地就看每年生产出矿石的价值。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原则来定价工具或者其他的物件，是根据它能够产生出多少价值。有了这个数据之后，再以禧年为基准点，比如说如果在禧年过后的第十年要卖地，这地的使用权还有40年， 因此地的价值就是每年的产值乘以40倍。如果是在禧年之后的第40年要卖地，剩下的使用权只有10年，因此地的定价就是每年产值的10倍。其他的可以以此类推，因为到了禧年就一切重新开始，地又要归回原初拥有产权的人，这样地的价值是公开认定的，不再是自由贸易中是根据供需的情况来定价。因为在这时候买卖的动机不再是利益，而是在爱中的彼此帮助。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圣徒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被神接纳为儿女。耶稣第一次来就已经宣告了禧年，这些因着耶稣而蒙恩的圣徒也都进入了耶稣的禧年。这禧年不再是时间的观念，而是成了一种领域。一个属灵的教会就是这个领域，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的相处都要按着禧年的原则，而这个原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:14-15所说的，乃是均平，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就均平了。如经上所记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在属灵的教会中，这种均平原则的产生不是因为律法的规定，而是圣徒们之间因为彼此相爱而出于自由自主的奉献，这非是一件很美的事，这种教会生活也非常吸引人。接着我们来读17节，你们彼此不可亏负，只要敬畏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彼此之间不可亏负，而是要彼此相爱，相互帮补，并且要敬畏神，认识神是一切的源头。我们今天富足了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力强经验丰富，而是来自神丰富的供应，因此不可扣住神的恩典，而漠视身边有需要的圣徒。我们今天如果缺乏了，是神要锻炼我们的信心，因此不需要去求人帮助，而是转向神，倚靠神，求神帮助。神会在最合适的时候调动万有，包括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，及时的来应付我们的需要。众人都要敬畏神，并且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他爱我们，我们就不至于羞愧。我们来读18节，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敬畏神的人就会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，神也就应许我们能够在地上安然居住。神没有应许我们都成为大富豪，有着奢华的吃穿用度，而是应许我们在神赐给我们的地上能够安然居住。一个属灵的教会如果真正认识神，明白神的托付，教会各方面的需要神都知道，神也必定会赐下属灵的美地，让圣徒们都能够安然居住，并且照着神的托付来进职。19节，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神应许地必定会出土产，我们都能够吃饱，在神所赐的地上都能够安然居住。教会不怕贫穷，教会不怕人数少，教会不怕外在的环境困难，教会就怕不敬畏神，不顺服神。如果有一群不老练的圣徒顺服神的带领，要在荒凉之地建立起教会，神应许地必出土产，也就是说神会从这些不老练的圣徒当中也产生出属灵的供应，来满足众人的需要，并且使众人能够安然居住。接着我们来读20节，你们若说这第7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 第七年是安息年，照着神的定规，不能耕种田地，不能修理葡萄园，就是地自己生长出来的作物，也不能收获摘取，因为那是神供应给有需要的人的。那么第七年人吃什么呢？这是很合理的问题。我们来读21节、22节，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必生三年的土产，第八年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，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。这里神就告诉我们答案，原来在第六年，就是安息年的前一年，神要赐下命定的福分，而地就要生产出三倍的粮食，能够供应三年的需要。结果第七年不耕作，可以吃掉一年的供应，第八年开始耕作了，到了收获之前还可以吃第二年的供应，而第八年生产的粮食就够第九年的需要，也就是说每七年就会多出一年的供应。我们或许以为神算错了，其实不是，原来神这么预备就是为着喜年。第49年是安息年，不能耕作，第50年是喜年，也不能耕作，结果连续两年都要吃第48年的收获，就是到了第51年可以开始耕作了，在没有收获之前还可以吃第48年的收获。神在第六年让土地能够生出三年的粮食，这就满足喜年时连续两年不耕作还能够有足够的粮食供应。我们看到神的供应真是充充足足的。或许有心细的圣徒会发现，每七年就会有多出一年的收获，这样经过了连续六个安息年就会多出六年的收获，而第七个安息年正好足够喜年的需要，也就是说每50年会多出6年的收获，平均下来就是每年会多出12%的收获。这里我们看到原来神把11奉献的需要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，我们所能奉献的实在是神恩典的供应，不是我们的劳苦，不是我们的努力，而是神在恩典中的祝福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看到关于喜年的规定，我们就认识神实在是一个丰富供应的神，神又满了怜悯，知道我们是小信的人，因此在安息年之前的第六年就给了我们三倍的属灵供应，让我们在安息年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安息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把这喜年的原则能够应用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以及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越过利益的限制，而在彼此相爱中学会来供应人的需要，补上人的不足，爱的见证成为教会最鲜明的旗帜，来到我们中间的人都经历神真在我们中间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